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二章的最后一节，还有第三章的前辈部分啊。然后呢，我们来看，我们首先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十节。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反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见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反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
好，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十节哈。好，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当然需要注意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十节哈。彼得多次用石头来讲一些真理，注意哈，石头啊，第四节哈，说呢，来到那块活石面前啊，那块活石，一方面呢是被人弃绝的，另一方面呢，在神面前是被拣选的，被宝贵或者说被尊重的啊。首先呢，基督是什么？是活着的石头啊，你很难想象一个石头是活的啊，这个石头呢，既是坚固的、稳固的，然后它是活的。然后呢，基督被人弃绝啊，被犹太人弃绝，被这个世界上这些不信的人弃绝。但是基督是什么？神宝贵的独生子，是神所高的基督啊。第五节，甚至你们呢也如同活着的石头，你们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房屋。为什么把我们建造成属灵的房屋呢？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圣洁的祭司职分。然后可以干什么呢？可以献给神，把可蒙神悦纳的属灵的祭物通过耶稣基督献给神啊！注意哈，属灵的房屋献什么？献属灵的祭物。首先呢，我们刚才讲过这一段呢，主要用石头来讲相关真理。彼得说主是活着的石头，彼得还说被神拣选、被神呼召的人也是活什么呀？活着的石头。这些活着的石头就是我们这些人被建造成为什么？属灵的圣殿，属灵的房屋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被神拣选的人、重生的人所造的一个圣殿。这个圣殿不是一个建筑物，这个圣殿就是我们，我们都是石头，我们呢是被主重生的活石，然后我们被建成圣殿。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说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说什么？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也就是说，耶稣不单是把上帝的教会建立在像彼得这块磐石上，其实教会不止一块石头。耶稣是把他的教会建立在像彼得像我们这样信他的、舍弃一切跟随他、遵行他命令的人的这样的活石之上啊。所以说你到这里的时候，你就能够更清楚耶稣当年在说什么，因为彼得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啊，印象很深。然后呢，另外一个哈，既是教会的活石，既是属灵的圣殿，然后在圣殿当中门徒做什么？做圣洁的属灵的祭司侍奉。你看在第二章第九节说什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什么？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啊。门徒呢不单是活石，门徒还是祭司，圣洁的祭司啊。第九节， 说呢，这些呢被写在圣经当中，包含的圣经当中说，看呢，我在西安安置了一块石头，被拣选的尊贵的房角石，且信他的人呢绝对不会蒙羞啊。这就是圣经在旧约的预言啊。然后呢，基西也说啊，因此对于你们啊，这些信靠的人呢是宝贵的，但对于不信呢，说这石头是建造的人所弃绝的，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是绊脚的石头和使人跌倒的磐石啊。说他们绊倒了是因为什么？不顺从这道。然后他们这样绊倒是因为上帝就那么安排的，上帝就安排你这不信的就这么绊倒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弟兄们注意哈，在这里呢，彼得还是提到耶稣讲过这话，对不对？耶稣讲过吗？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谁跌到上面谁就成稀巴烂，对不对？彼得在这讲的更仔细，不信的就一定会跌在上面啊。所以说你看哈，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教会之后，彼得就想起耶稣之前说的，在马太福音十五章，文士法利赛人听见耶稣讲的道不服，说跌倒了啊。耶稣说什么？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他们是瞎的人瞎的，两个人要一起掉在坑里。还是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那个圆户的比喻，耶稣说得很清楚，神，你们要在这个石头上跌得稀烂，然后呢，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说这里呢，反复围绕着石头去讲，尤其讲到基督是磐石，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且是什么？绊倒人的石头啊。有的人说了，哎，耶稣怎么会绊倒？耶稣会绊倒人啊。基督呢，这块石头对于信的人是以至于得救的非常宝贵的房角石啊，对我来说是这样，但对于不信的被灭的不听教会教训的，劝他不认罪的，那么耶稣和他的道就会对这人成为绊脚石。神为信的人所预备的是永生和赏赐，神对不信的悖逆的所预备的是什么？让他在这个石头上跌得稀烂啊！所以呢，使徒行传十三章呢，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所以弟兄们啊，哎，说你们要晓，就你看啊，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这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律法在一些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所以你们要小心啊啊，小心啊，我也不信不顺从的，免得先知上说的话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了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所以说我们要谨慎，免得被上帝任凭就陷到跌倒和不信当中啊。不是说光耶稣让人跌倒，耶稣讲的道其实也让人跌倒啊。一开始以色列人信耶稣，后来耶稣让他们认罪悔改，耶稣指出他们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跌倒。在今天教会如果指出你的罪恶，指出你的问题，你表现的不是顺从，甚至你悖逆诡诈，故意给自己找理由不悔改，那么有一天你也会跌倒啊。你这样的跌倒就是上帝为你预备的啊。所以说你看弟兄姊妹，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当耶稣降生的那段时间呢，当玛利亚把这孩子抱到圣殿中的时候，一个叫西缅的呢就预言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许多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弟兄姊妹，你没发现吗？当耶稣来的时候，当上帝的福音通过不打折扣的方式传出去的时候，很多人会跌倒，不光很多人，外邦人会跌倒，很多教会里的人也会跌倒，因为他们存着悖逆，怀着恶心去抵挡。所以说这些人最后如果灭亡，他无可推诿啊。所以说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要小心，信耶稣像一把双刃剑，信耶稣且认罪悔改，且真正顺服教会的秩序，基督对你来说就是以至于得救的磐石。但是你说你信耶稣，你不认罪也不悔改，你诡诈，你继续作恶， 那么耶稣就会让你灭亡啊，这就是上帝定下的规矩啊，所以要小心啊。第五节，但你们是被拣选的种族啊，是王室啊，或者皇室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什么作为产业的民，以是为了让你们去宣扬那呼召你们离开黑暗进入他的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彼得前书呢，在这一段不单强调石头，而且强调门徒是圣洁的有君尊的祭司。你看在第五节不就说吗，说你们也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从前多次讲过，现在还来重复一下，就是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还是新约的教会，我们都是什么祭司的国度。你今天进入这个教会，你就进入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什么？是祭司的国度。第一呢，献祭，教导圣经，教导真理，是这个国度特有的一个职分。圣殿呢，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啊。圣殿里边最大的特征是什么？是有祭司在献祭，在教导真理。在今天来说呢，教会承接了旧约圣殿里祭司的职分，宣扬耶稣基督赦罪的真理，教导人认罪悔改，脱离罪行。教会是为万国中那些想认罪的人，想寻求救恩的人而存在的。你看这里，这前面说嘛，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什么是灵祭啊？祭司除了献燔祭之外，祭司也献什么素祭？把这些在旧约的时候把出熟的麦子然后奉到上帝面前，在五旬节的时候什么，把那些信的人，那些来到教会的那些新人，像献素祭一样，像献出熟之物一样，把它献给上帝，这就是被悦纳的属灵的灵祭嘛，对不对？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说，这个祭司的国度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变过啊。而且另外一点，神是格外施恩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律法之下，只有以色列当中的利未人当中的亚伦的后裔才可担当这个职分，但是在基督里面，神把这个祭司的职分和祭司的恩赐还有权柄赐给了在万国当中那些属于他的教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得到了祭司的权柄职分啊，这个是作为外邦人和从前你绝对无法想象的啊。但是实际上呢，这种授权你看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啊。在列王记下第四章呢，当乃曼在约旦河里重生的时候，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然后以利沙不收啊，然后乃曼要求什么呢？以利沙把两坨子的以色列的土赐给他，说从此之后他要献祭，在这两坨的土上献祭给耶和华。弟兄姊妹，只有亚伦的后裔能做祭司啊，那乃曼能做祭司吗？最后以利沙说什么？可以，你平安的回去吧。这就证明呢，这个要求是非常不寻常的。但是以利沙呢，好像超越了律法之下，上帝就让他把这个职分，把这个祭司献祭的职分赐给了谁？案例给了这个乃曼。乃曼从此之后啊，就像这里说的，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所以说这种授权你仔细来看啊，在旧约的时候就有了。然后你看使徒行传第四章，从五旬节之后弟兄姊妹啊，你会发现个问题，祭司的权柄和职分已经从犹太教被夺走了，然后赐给主的教会嘛。你看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把田地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巴拿巴是利未人啊，在圣殿可以侍奉的，他也从那里边出来啊。然后使徒行传六章七节，神的道兴旺起来，耶路撒冷的门徒加增的甚多，有许多什么祭司也信从了这道。也就是说，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完成了 从旧约律法这样一个祭祀到新约这种属灵祭祀的职分的一个过渡。所以说那种按着律法的仪文履行祭祀的职分呢，随着耶稣的升天彻底终结了，而按着律法的经义的这种祭司和职分则通过圣灵赐给了教会，赐给那些认罪悔改脱离罪行舍弃一切跟随主的门徒。门徒实际上就是祭司了，在今天呢，我们就是属灵的祭司。我们教会从事的把人领过来传福音给他，让他认罪悔改，这本身就是祭司的职分。然后对于那些悔改的人给他按手祷告，求神赦免他的罪，这就是这样。另外一个，我们蒙召做祭司传的是什么？去宣扬呢召我们入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注意哈，这是福音的内容。第一，我们从前是黑暗之子，是罪人。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很坦然的就可以告诉别人，我从前是罪人，是恶人，我从前是悖逆之子，我犯的罪。但是呢，我要给你讲一讲耶稣怎么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恶。这是按照圣经真理来的。我们不被呼召是传耶稣并他定十字架的美德，以及传什么？我们曾经是罪人，现在蒙恩，而不是传别的东西。你不要搞错了，是不是？你教会里面可不可以讲一下其他东西啊？基督教民主自由啊，基督教国家什么包容主义啊、嗯？一切与这个忠心不相，与这个耶稣基督忠心不相干的内容，都不要来教会讲。如果你来教会讲的是什么属灵伟人，什么什么别人的美德，那么你就是一个该死的畜生。教会被设立是为了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第十节，这里呢就提到旧约的那个经文，就是那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是神的子民；从前不被怜悯，现在却被怜悯。这是引用何西阿书第一章。啊，因为你们从前，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我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也必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是神永生神的儿子。罗马书第九章说，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是被神呼召的，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蒙了莫大的恩典，因为我们从前是跟神的应许完全没有关系的外邦人。无论从我们领受的教育，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我们祖宗的那些所持守的东西，都跟基督信仰没有半毛钱关系。所以说我们要珍惜这份恩典，因为若不是上帝的拣选，若不是上帝施恩，我们只会在黑暗中永远灭亡啊，只会在黑暗中永远灭亡。所以说你要珍惜看重这莫大的恩典，你要把你今天能够在这里聚会当成你向上帝感恩的事情。就你能在这聚会，就你能信耶稣，你就应当永远感恩，你的人生就不应该有抱怨。我告诉你们，就我们今天能信耶稣，能在这聚会，能够有机会认罪悔改，有机会从事这属天的君尊祭司的侍奉，就这足以值得我们用一生永远去感恩啊！你要珍惜这份恩典，你不要天天发那些无聊的怨言。如果这份恩典都不足以感动你，你就是个彻底没救的畜生啊！好，我们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七节。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 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善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不要尊敬众人，亲爱救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好，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的11节到17节。彼得前书总是这样，前面在讲耶稣基督福音真理，在讲我们信仰当中最基础的事，在讲上帝怎么恩待我们，然后接着讲一段这个之后，再给你讲点你该怎么去做，你作为一个蒙恩的人，你该怎么去持守上帝的道啊。而且呢，我今天要告诉你，你会发现彼得的书信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清楚啊，其实可以直接拿来遵守啊。好，我们来看11节到17节。11节哈，说亲爱的弟兄，亲爱的，说我劝你们呀，要什么呀？要如同那些客旅和寄居的，要远离与灵魂征战的肉体的私欲或者说情欲啊。首先呢，基督徒彼得前书圣经都强调，基督徒寄居的，是克里是寄居的。基督徒呢，在世呢，应该将自己当做客旅和寄居的，也确实应该照着客旅和寄居的心智去生活。因为你知道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你就不会贪恋这个地方的东西。你知道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你就不会贪恋这个世界的金钱，你就不会如何思考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去作恶。啊，我们上次不讲过吗？如果你这个房子是租的，你只能住3个月，你会拿高价钱给他装修吗？不会的。不恰当的比喻，只有这个房子说他几辈子都是，假设几辈子都属于你的时候，你才会把它修吧修吧，把它装一装，对吧？你租的房子你装它干什么？你租的房子他每天回来就是一个累了睡觉的地方，你犯不着把它装的那么豪华啊，你也不会就是说给它过多的装饰，想着在里边如何满足自己，因为你知道你住不了多长时间嘛。这个身体啊也是如此啊，是你暂居的地方。我哪指的，说来说去又怎么样？我们呢一生呢要有一个寄居的心智，你要注意哈，我们一生呢一定要有一个寄居的心智。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主会突然间临到，或你该走了，或者耶稣来了，终归来说都是见主。这个世界上一切你所吃的所享用的所住的这一切，无论它再豪华，它都是必朽坏的，你生不能带来，你死也不能带走啊。而且哈，像那种贪财的贪欲、好色的情欲，以及你心里所思想那些私欲，它会掳掠你的灵魂，它会跟你的灵魂去征战，最后导致你不能得救。所以说基督徒要远离这一些，你要明白啊，基督徒要远离这一些。当你知道在世上活不久的时候，上帝要来找你算账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客旅的心智、寄居的心智啊。但当你不在乎上帝的时候，你会天天犯罪，去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对吧？是不是？就从远离这些东西。12节，然后接下来呢提到我们跟外邦人的关系，跟外邦掌权者的关系，以及在世俗当中这个主人跟仆人的这种关系。因为我们避免不了跟这些人相处， 说你们在那些外邦人当中要有好的行为，使得他们诽谤你是作恶的时候，因为观察到好的行为，就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于神。啊，彼得是不是跟耶稣讲的一样？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也说嘛，来一起读一下。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好，你要明白，这里所说的基督徒在外邦人、在不信人当中的好行为是什么好行为？你要想清楚，这里肯定是跟前边十一节连在一块儿啊。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境界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就是说不去贪恋这个世界的金钱，不去思考如何满足自己眼目的情欲，看一些情欲的好色的东西，或者看一些言情小说，看一些让你沉迷的东西，远离这一些盈余的邪恶啊，对不对？今天很多世人放纵情欲嘛，对吧？有人天天看小说，昼夜藏着看，把眼都看瞎了。有人玩游戏，一天玩十二个小时，玩的都昏厥过去了。有的人吸烟喝酒，还有吸毒的，对不对？各种的情欲，各种的嗜好，就捆绑你啊，对不对？当然，不同生活档次的人啊，不同收入的人，穷的富的，他的这种恶习不一样啊。穷人吧，就看看小说，刷刷短视频。那富人嘛，就玩女人，包养小三，包养情妇，对不对啊？终归来说，整个世界的人都沉迷于情欲、私欲这些败坏的东西。这个世上人挣钱，不就是满足情欲吗？啊，教会和基督徒应该留给外邦人印象是什么呢？我们跟你不一样，我们不受这些东西辖制。你别。基督徒比外邦人还贪财，基督徒比外邦人还好色，基督徒比外邦人还要加倍沉迷于什么网络小说、短视频、软色情，或者说沉迷于游戏不能自拔，对不对？所以说外邦人呢，他都致力于追求这些，外邦人也被这些罪恶捆绑。所以当他们不了解我们的时候，他不确定你里边是什么真面目。他说怎么可能有人不贪财不好色呢？怎么可能有人不诡诈呢？对不对？但他发现你是自由的，不被这些东西捆绑的时候，他就会荣耀与神，因为他做不到。你明白吗？弟兄们，外邦人一开始看错我们很正常，因为你在这个国家，你在这个社会，你活久，你发现大家都是诡诈的，都是贪财，都是好色的，大家都防着嘛。同样，我们第一次见他，他也不了解我们，他们防着我们很正常。他会想，他们会不会借着这个所谓的传福音和信仰来骗我钱，对不对？他不会是想 PUA 我吧？他不会想给我洗脑吧？不，很多人不都这样想吗？但是你要经得起别人的观察。啊，你要经得起别人的观察，只有他发现你真不是像他想的那样的时候，他才会归荣耀于神。但他突然发现你也是个畜生玩意儿，那他就会亵渎你的上帝。保罗说，神的名字在外邦，因为你们受了亵渎，你教导别人不要贪财好色，你自己贪财好色，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在外邦人当中要有好的品行，首先不能贪财好色，不能诡诈，然后也不能在很多事情上去成瘾。你要有属天的样式，你不能天天看起来像个瘾君子一样，满脸菜色，没有精神，好像被掏空了一样，别以为你吸过毒来。我见过有的所谓基督徒还做传道人，我不能上班，我每天至少玩十二个小时的游戏，还有沉迷于网络小说，把眼都快看瞎了，还有的半夜背着父母在那里打游戏，躲在被窝里啊，我也不说是谁了，这些是不对的，这些是不对的啊。 也包括有的做父母的刷那个短视频看那些什么古装剧，一看看成夜，看昼夜的看，这都是不对的啊。如果外国人发现啊，原来你们也是这样，那么他就不会归荣耀于我们的神啊。我们不能比外国人更烂嘛，对不对啊？咱信耶稣信了半天了，咱不如外邦人呢，这不就是很丢人的事情吗？对不对啊？你这也说不过去啊。啊，十三节，你们要让自己臣服于一切人的创造啊，这用人的创造，你要注意这人创造什么意思？为了主的缘故，这人的创造指的什么？你接下来会讲，君王与普通老百姓的关系，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对不对啊？以及我们在社会上，老板也好，跟员工也好啊，啊，包括你的上司跟你之间的关系，这里都差不多了。这些关系哈，其实原本上帝创造就一种关系，夫妻啊。那么这些什么政府啊，对吧？这个领导上下级啊，这些关系不都人创造的吗？对不对啊？最早说没有这些东西，只有夫妻是上帝设立的。弟兄姊妹，这些政府机构啊，这些上下级的关系，就过去是主人和仆人，现在什么领导和下属啊，对吧？员工和老板，这些关系啊，原文翻译的很好，原文叫人的创造，不是神的创造。虽然是人的创造吧，但上帝说你也得服啊，不论是为了什么服啊，为了主。不论是居高位的君王，还是通过这个君王派遣来的统治者，他们是干什么的？要惩罚报复那作恶的，并且奖赏那些行善的、做得好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你要想啊，保罗是一个犹太基督徒，保罗讲这些，不是保罗，彼得讲这些吧，其实很多犹太人是接受不了，因为在犹太人当中，这个分瑞党很多。他们讲的是什么？推翻罗马帝国，建立大卫王朝，因为耶稣满足不了，就耶稣被钉死。彼得和保罗却公然宣称掌权者的权柄出于上帝。保罗也讲过，在罗马书第三章，保罗讲就是说，没有神的许可，没有一个人能掌权，对不对？大家把这红的帮你读一下。我说实
在
的，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被借，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没有神许可，没有人能掌权。甚至一个社会，他是抵挡神的、不信神的，或是异教的，只要呢，他有法律能维持社会秩序，啊，他没有公然宣扬那种杀人作乱或者是淫乱的东西，那么你就可以把它视为什么？上帝任凭他设立他在人间维持最起码的这个社会秩序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圣经自古无论是旧约新约从来没讲过什么民主自由这个事，是不是？有没有？没有。你要 圣经强调是说权柄，权柄和顺服。因为在普遍邪恶淫乱不敬畏神的世界，如果没有刀剑和杀人的权柄在震慑着这个社会，作恶的没有一个惧怕的。因为在邪恶淫乱的时代，给人自由，放手让人自己选择，人绝对不会选择行善。我告诉你，人会选择作恶。所以说世俗政府它是有存在的必要。当然世俗政府呢它很多时候是不公的，但是世俗政府呢上帝是许可它存在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件事啊。所以说你看啊，前面说是为主的缘故，然后十五节说因为如此是神的旨意，行善来使愚笨人的无知被笼住，就像那个马和牛一样，给他嘴套住不让他说话啊。上帝说基督徒顺服这个世界的君王掌权者是神的旨意，神为什么让这样呢？是让你通过行善来堵住这些不认识神的之人的嘴啊。我们需要注意哈，基督徒呢让自己甘心臣服于这个世界的君王，根本原因是为了主的缘故，不是因为我们怕他，也不是因为我们要从他那里得什么好处啊。其实我们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啊，我们顺服君王只能是为了主的缘故。而且呢神如此命令门徒这么做，是为了让这些在真理上毫无智慧和看见的这些愚昧的外邦君王掌权者让他闭嘴。当他们发现你们是在行善而不是作恶的时候，他会闭嘴。而且我再次讲一下，圣经不要偏左偏右，圣经讲到顺服掌权者，但是这个顺服是有底线的，顺服的底线就是敬畏神。顺服掌权者不能够顺服到否认主敬拜偶像，不能顺服到你去认同什么共产主义白左多元包容异教伊斯兰教那些邪恶的低基督的价值观。你不能说顺服顺着顺的我聚会都不去了。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吧，公会禁止彼得他们传道，彼得是什么？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顺服掌权者就是顺服他最起码的社会秩序，交通秩序法律你要遵守，你不要作恶。但是他不让你聚会，或者说他让去三个教会聚会，或者他不让小孩子在教会聚会，这个是绝对不能顺服啊。他让教会里边挂旗儿挂美人像，这个是绝对不能顺服。所以说弟兄们，这个顺服是有底线，是为了主的缘故，也不能超越了对主的敬畏啊。而且呢这也说得很清楚啊，赏善惩恶扬善的掌权者，对不对？如果一个君王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公开鼓励邪恶和淫乱，比方说公开宣扬什么多元包容同性恋女权，让人去从小做变性手术，对吧？就像那个索多玛王一样，那么这个地方不单是不能顺服了，你该走了，你该走了啊，你该走了。所以说我们读圣经也不要偏左偏右哈，一定要站在这个中心的位置。第六节十六节说做自由的人，就我们是自由的人，不可用就如同遮盖物一样去用自由去遮盖恶毒，反而要做神的仆人。首先搞清楚耶稣讲过，耶稣说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埃奇多
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而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你看啊，耶稣说什么叫自由啊？犯罪的就没有自由，神的儿子把你从罪中释放，让你脱离罪恶，你就自由了。人在罪恶淫乱 贪财好色当中，你没有自由。你沉迷于网络小说，沉迷于短视频，沉迷于软色情或色情，你天天不整夜的看小说睡不着觉，你天天不整夜的玩游戏睡不着觉，你天天不整夜的看那些古装剧娘们电视剧你睡不着觉，你这个不自由。或者说不让你看这些了， 你感觉浑身无力，然后什么也干不了，感觉快窒息了，你这也不是自由。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你可以不犯罪，你可以不受罪恶的辖制，这才是自由。所以你们思考一下，你们是否真的自由？你们是不是不让你犯罪，不让你做坏的事，你肯定浑身无力，那么你还没有自由。你要祈求上帝给你自由。所以说脱离罪恶的捆绑，不再贪恋钱财，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不再对某些东西成瘾，你才是真正的自由。基督徒绝对不可以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去遮盖自己邪恶的那些恶心呀、贪心呀和情欲，对不对？你要侍奉神，不要做罪恶的奴隶。很多人啊，不想在所谓的独裁国家过，是因为什么呢？第一，这里不允许公开传播色情；第二呢，这里不允许嫖娼；然后这里也不支持同性恋婚姻。他又希望到那些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去，能够自由的放犯他那些罪的地方去，对不对？所以说，彼得呢，在重复讲耶稣的话，在讲强调自由是什么。所以说，今天很多人打着基督的旗号，什么基督派、基督教保守自由啊，什么多元包容啊，他讲的这些事情不过是借着自由、借着移民来掩盖自己里面的恶毒和情欲以及私欲。这样的人你要远离他啊，你要远离他。谁讲所有的人呢，你们要尊重弟兄的这个团契，就教会这个团契呢，你要挚爱。挚爱就是说非常的爱。神呢在我们中间要被敬畏，君王要被尊重。你看啊，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说的，若是能行，尽力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用什么？如果可以，我们在世界上不要做刺头，不要故意膈应，我们要跟我们那些跟我们有关的人，跟我们做邻居的人呢，去与他们去和睦，啊，这是最基本的事情啊，对不对？你的同学、你的老师啊、你的领导、你的上司、你的邻居啊，我们要跟他和睦嘛，这最基本的啊。而且呢，接下来呢，对于教会的团契有更高的要求，对于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求是什么？挚爱，真正的相爱，切实相爱。这就是律法当中最重要的两条，在这一节都有了嘛，一个是敬畏上帝嘛，是吧？另外是什么？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最后谈到顺服君王、尊重君王，是吧？为什么？因为尊重君王的前提是敬畏神，是因着敬畏神的缘故，是我们听了上帝的话语的缘故，我们才尊重他啊，并不是因为他有权利我们巴结他，而是因为神让我们尊重这些权利，我们才尊重他，给他们应有的尊重。使徒保罗呢，在面对亚基帕王的时候呢，他以非常尊重的方式呢，来给亚基帕王做见证，给他谈话，对不对啊？是不是？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嘛。然后呢，他还劝他信福音，啊，最后呢，在亚基帕王审问完之后，就得出个结论：这人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弟兄姊妹，如果保罗当时是像那个十字架强盗一样杀人作乱的，那审判完了那就完了，那王会说你活该被捕啊，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除了你不让我们聚会，你让我们加入三次教会，你让我拜偶像，你让我们去参加这些红色教育、在白走多元的教育，你让我们去犯罪，不让孩子聚会，但是你不影响我们信仰，我们就顺服你啊，对不对？ 这是最起码的。圣经不鼓励推翻一个政府啊，圣经鼓励啊，在敬畏神的前提下去尽量顺服，尽量和睦啊。好，我们接下来来一起读一下彼得前书的2章18节到25节。
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温善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恨的？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的2章18节到25节哈。18节说，那些奴隶啊，做奴隶的要让自己臣服于他的主人，要在每一件事上敬重他的主人，不单是那些好的主人，温和的主人，好说话的主人，相反那些不公不义的，有点弯曲的也要顺服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哈，你读圣经你会发现个问题，无论是作为平民，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平民面对世俗掌权者，还是作为一个奴隶面对主人，或者说今天你作为一个下属面对你的领导或者上司，圣经从未鼓励所谓的什么推翻暴政、改良社会、革命起义、改变命运、夺取奴隶主啊，这个打土豪、分财产、翻身奴，什么叫什么农奴翻身做主人，有没有这东西？没有。圣经要求的是，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你就守住自己的身份，对不对？来，一起读一下这跟着前书第七章。
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身份。你是做替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如果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
好，所以说你看这圣经的教导，其实这对于不顺服的人是很难的啊，因为说不仅是好的敬畏神的良善的，那些不信的不义的，你也不要去处逆他。在列王记下第五章嘛，以色列那个被掳的小女子被抓去服侍乃曼的妻，她也没有不顺服嘛，甚至她主人得病的时候，她说巴不得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她的麻风。乃曼最后还因为此蒙恩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啊。你不需要纠结你的身份，你也不需要纠结于你是不是个有钱人，是不是当官的，这些没必要，因为你有属天的盼望，今生的权利、地位、得失，这些都要过去。我在这儿我要说几句啊，反正过去这几年我见过很多的基督徒，其实他在这个事情做得不好啊。我见过有那基督徒姊妹啊，做老板的，然后他的员工是基督徒，但是这些员工呢总是算计他，也故意处逆他，甚至还说啊，你对我们就应该像对客户一样好啊。然后在外邦人那打工呢，挑拨店员店里员工的关系啊，忽悠人员工跟他一起跟老板闹革命，挑动是非，这些都不是上帝允许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不要计较今生的得失，不要幻想改变你的命运， 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你又守住什么身份。假如上帝有一天让你过上稍微好一点的生活，或者说给你更高的地位，那是上帝的事情。但你自己不要天天幻想着去增加你的钱财，抬高你的生活品质，你有衣有食就能知足。还是一句话，圣经所谓的就是顺服啊。在敬畏神的前提下的一种顺服。十九节说，如果为了神的良心能够忍受任何的忧愁和所遭遇的不公义，这绝对是蒙恩的。神说啊，在顺服肉身的主人方面，未易受逼迫，未易遭遇不公，这是一种蒙恩。听好了哈，不是因为作恶哈，不是因为偷换闲事，而是因为没做坏事啊。二节哈，二节有个对比，说怎样的名声呢？是犯罪之后被打，你看我们还能忍耐，还是与之对应的行善之后受苦，我们能忍耐。那很明显，行善因为义导致的受苦，那就是在神面前蒙恩了。你就面对两种名声嘛，要么就因为作恶让人锤了，那你这个活该；但因为行善被人误会，那你是在神面前蒙恩的。所以说，在彼得前书，你看在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的时候也是这样说。好，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
你只可为义受苦，不可因作恶受苦。你无论是被你父母骂，还是被你老师骂，被领导骂，如果你做的是恶事，你被骂是活该。如果是因为你自己又懒又恶，做事不到位，或者说你没有恶心，故意不尽心，然后破坏了别人的东西，或者说因为又懒又恶不尽心，在工作上有了失误，被人骂被人打的是活该啊。所以说孩子们也是一样。彼得前书不单是给这些成人讲的道，彼得前书也可以作为对你们的主日学，因为其中讲的这些道理都非常清楚，我相信没有不需要小学文化也能听懂。我希望你们有一天，如果是被人冤枉，哪怕是被老师外人冤枉，还是被你的父母冤枉，是因为你没做错被冤枉，而不是因为你自己作恶然后在那狡辩最后挨打。你要想清楚啊，孩子们，你们要听清楚，不要因为犯罪被人骂，你只能是因为你没做错什么，人家误会你被人骂，那个是蒙福的。但你因为作恶被人骂，你活该啊。其实呢，今天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很多基督徒的小孩，说难听的，不过是畏罪受刑吧。保罗呢，在提到罗尼迦后书呢第三章也说过啊，在你们中间有很多人呢不肯做工啊，然后呢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作都不做，专管闲事。今天基督徒当中有很多这种人啊，你们呢尽职尽责，包括孩子们做好你们自己的事情啊。父母安排你们学什么，安排你们做什么工作，干什么家务，你们要去做。不可以说让你干什么什么都不做，不顺服。你要因为这个被打，那就是你们活该了啊。所以说今天很多人追求自由，其实是为了自己贪财好色放纵情欲的那些邪恶的恶心去做一个遮挡。他们要的信仰自由不过是想借着信仰作恶嘛，对不对？今天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我为了这个信耶稣自由，我移民到西方国家，不就老多这样，最后发现是作恶的。老多小孩也说嘛，你看这个，哎，人家的父母都挺好，就你不好啊，我需要什么样的自由，怎么样？这其实最后发现也是作恶，给他自由他还作恶嘛， 自由总能给到你，但你回馈的就是作恶啊。在这件事上呢，约瑟给我们做了个榜样。约瑟呢，在创世纪39章，我们可以看到他尽心尽力的经营着他主人波提乏的家业，啊，从来在工作上没有失误，最后却遭到了波提乏妻子的陷害，啊，但是最后约瑟蒙恩了，神反而是将他拯救出来，给他更大的祝福，更多的使用，啊，你要去效法约瑟。啊，21节，你们是为了这个才被呼召的，什么意思？你们是为了为义受逼迫才呼召。弟兄姊妹要注意哈，啊，你说怎么回事？你们是为了为义受逼迫才呼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面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所以说，凡是蒙恩能够进入天国的人，必经历这些患难，这是你逃不了的。说甚至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好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你会发现彼得总是在讲啊，讲基督信仰的根基，然后再讲你们该怎么做，怎么做，你们不要做什么事，然后突然话就借着那个话题转过来，然后就谈到耶稣了，是吧？说突然指向基督，基督是所有为义受逼迫者的榜样。我们所做的这些不过是在追随他的脚步，啊，或者说是他在我们里面做的。说那位基督呢，从来没有作恶，在他的口中也没有被发现诡诈。他被辱骂的时候不用辱骂还辱骂，受难的时候不威胁，却把自己交给那公义审判的主。耶稣被欺压的时候呢，以赛亚书说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也却不开口。他像被羊羔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所以说，你看罗马书12章和希伯来书10章，使徒都强调什么？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命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很多时候啊，尤其是孩子们啊，你们呢要学会一个功课，要学会有一种属天的忍耐。当父母和教会批评你们的时候啊，如果你们没有作恶，那么你们无需要害怕，也不需要大声的跟父母吵架去反驳啊，因为有上帝在，你怕什么呢？除非你不相信上帝，或者是你里面有恶，你才会大声的来证明你自己什么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要失手，从来不会花费精力去为自己辩护。为什么？有上帝嘛，对不对啊？有上帝嘛，这也是信心的一种体现。因为相信神父在教会当中，因为相信神会审判一切。24节，说耶稣呢，他自己承担起我们的罪，通过他的身体被挂在木头上，使我们对罪死，对义活啊，像罪是死的，像义是活的。然后呢，我们通过耶稣的伤痕呢，就被医治。前面已经强调过，基督是为我们受苦的，然后到这里再接着这个话题，再次强调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赦罪的救恩。这就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所以你看彼得的中心总是在一边讲基督的核心真理、基本真理，然后再讲你们做什么，你们怎么去做，他总是这样交叉着讲啊，而且衔接的很密哈，你不好把它分段了，因为他总是突然间毫非常紧密的突然间就转到这边来啊。25节，因为我们都曾如同什么迷路的羊啊，以赛亚书53章第6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这是引用旧约的经文。但现在却转向了你们灵魂的那位牧者，还有什么监督。我们从前都是走错的，我们从前是犯罪作恶的，我们从前是在异端里的，但是神呢拣选我们，将恩典赐给我们， 把我们从罪恶和错误当中带回出来，让我们回到基督那里。这里强调基督是灵魂的牧者和什么监督，这个牧者和监督是神在教会设的职分啊。但是本质上呢，即便教会里有牧者有监督，其实最终也是通过从耶稣那里得到的啊牧养和监督。因为耶稣说嘛，你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你们的父子，就你们都是弟兄。你们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你们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谁啊？就是基督啊。所有的牧师啊，所有的监督啊，都是跟灵魂有关系。牧师牧养教会，监督管理教会，不是教信徒在世上如何发财，而是教会他如何保守自己的灵魂，如何能够最终得救。教会生活的目的最终是灵魂得救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正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他们看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就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实际上也接着上面那一段，但这一段呢，主要在讲女基督徒或女门徒呢如何去顺服自己的丈夫，尤其是指的什么不信的外邦的丈夫。因为有很多圣经不鼓励基督徒找外邦人，但是有很多人呢，他信主的时候，他那个丈夫是信主之前找的啊，这种的。所以这里沿用的呢，跟前面讲的顺服君王、顺服主人啊，都是同样的原则，是不是？你看外邦人当中，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在鉴察日子归荣耀于神，是吧？神的旨意叫你们行善，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然后这里说什么呢？若有不信从道的丈夫，他们虽不听到，也可以通过妻子的品行被什么被感化回来。他实际上是讲的一样的道理啊。而且呢，你看这个前面说这个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啊，不单是温和良善的，就是乖僻的也要顺服啊，对不对？这个顺服丈夫不单是他敬畏上帝的顺服，他不信的实际上也是顺服啊，也是顺服。第一节哈，说同样就是跟上面相同的原则，说这些女人啊要顺服，就使自己臣服，跟前面顺服君王、顺服主人是用的一个词，使自己像臣民一样臣服于他，臣服于自己的丈夫。为了什么呢？为了使某些不顺从这道的这些外邦的丈夫，通过这些女人的行为，而不是他的言语，被赢得了。跟传福音有关吗？然后呢？他们被什么赢得了？被什么行为？是通过所观察看到你们敬畏、纯净或是圣洁的行为。你注意哈，不信、不顺服真理的丈夫，什么的行为能打动他、能改变他？是不是妻子通过谄媚的方式讨好他？说哎呀老公啊，信耶稣吧，信耶稣上帝赐给他一个好孩子，让他生意发达，你看信耶稣之后，哎，咱家生意也好，咱孩子也上个好学校，你听我老公信耶稣没错，有很多男的就给勾进来了啊，对不对？许世俗的好处啊。这个勾引一个男的入教是行不通的，我告诉你啊。这里说的 能够赢得一个不信丈夫的好行为，说得很清楚，是对永生上帝那种绝对的敬畏，以及在教会生活当中所体现出来那种纯洁圣洁无诡诈无瑕疵无谎言的那种特征，对不对？弟兄姊妹，一个人重生悔改之后所表露出来那种纯净正直无谎言无诡诈这些属天的性质，如同新生婴儿般的特质，就吸引了这些不顺从从前不信道的丈夫，使他们开始重新思索自己的人生。因为看外邦女的都是绿茶嘛，都是非常恶心的花枝招展的绿茶，你让他们看到属天的女人是什么样式，然后他就开始重新思索自己的人生，并且在持续的观察当中发现真的是这样，然后渐渐的去归向那位永生的上帝，与妻子呢一同进入教会，相信上帝受洗，然后共同做奉献做事，对不对？啊，往上去，啊不，所以说，这个是真的。你们看，我现在是牧师，是传道人。我告诉你，我结婚的时候，那虽然说是从小信，那时候都也不聚会嘛，那也不敬畏上帝嘛，也犯罪嘛。我是怎么在信仰上开始热心起来的？我就因为我妻子，我看到她非常敬畏上帝，然后每周就坚持聚会，然后也拿很多的金钱往教会奉献了。我就因为看到这些基督徒妻子这种对上帝的敬畏啊，对教会的这种尊重啊，我才转变过来的。圣经这说的没错，不光是不信的，我这从前这没有真心的，不也是这么转变过来的吗？我曾经不止的一次的对妻子说过，也对这个别人说过，我为什么最终会娶她，就因为她对上帝的敬畏，就这个吸引了我，以及在教会当中那种奉献的心智，就是这些，不是因为长相，也不是因为其他的东西。我们这段婚姻最后能走到现在，完全是因为这个妻子她是敬畏上帝的，所以说使得我能够比他还敬畏上帝，我能够在教会的身上最后比他还热心。这就是圣经说的，这些从前不顺服的、不信的、不敬畏的这些丈夫，因为看到妻子对神的敬畏，然后他能转化过来，对不对？那与之相反的，我也见过一些所谓的女基督徒，我最后发现他和他家那口子是越来越恶。为什么呢？这些女基督徒啊，她跟世人一样恶毒、黑心、诡诈啊。这些人呢，她既不敬畏上帝，她在教会也不奉献，她还在教会作恶，你说她家的男的她看不出来吗？啊，你看这里讲的这些事情，如果基督徒跟世人一样恶毒、一样黑心、一样诡诈，那世俗掌权者他不会尊重你；如果基督徒跟世人一样又懒又恶又黑心、心怀诡诈，那些不公不义的主人他诽谤你的时候，他会觉得诽谤你没错啊，他会觉得我就真是没看错你，你跟我们这些人一样烂，对不对？如果有女基督徒，他自己对上帝都不敬畏，他对教会都不尊重，他在教会都黑心，那么他那不信的丈夫看到他的时候，那他作恶做得更心安理得。这种事情我们见过啊。其实为什么在这里单独提到女人呢？不是抓着女人不放，因为很多时候女人很诡诈。说在这么多年哈，我见的敬畏上帝的女的还真不多啊，我没见几个敬畏上帝的女的，我告诉你。可是那些黑心的，在教会作恶的，贪财又好色的，充满情欲的，也不奉献的，挑拨离间的，这种娘们儿，我在教会圈子见多了，告诉你。她能得救吗？她不可能得救。她家丈夫能被赢得回来吗？跟她一样烂。啊，两个烂人最后一起灭亡了。啊。所以说， 很多人那个生命神学说，哎呀，这个外邦人不看圣经啊，他看基督徒行为，他引用这些经文，这些经文说的是什么？基督徒妻子跟外邦丈夫之间怎么相处？用那种对神的绝对敬畏，用那种纯洁无瑕疵无谎言的特征去赢得这个人，对不对？第三节，注意哈，原文这么说的，不要有那种外在的编头发和戴金子，还有穿那些装饰过的外袍，而是什么？隐藏在里面的人是温顺且安静，在属灵的那种不朽坏当中，这个在神面前是极珍贵的。这也做个对比哈，外在的内在的属灵的属世界的必朽坏的不朽坏的不信的和信的做对比，对不对？这个从古时候起啊，圣经也在教导这些事情。我们来读一下啊，箴言书。
妇女正好时黄金环戴在猪鼻上，业力是虚假，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外邦的女子啊，从旧约的时候啊，包括所罗门娶的那些，也包括以色列那些王娶的那些外邦女子，她基本上就是属世界属魔鬼的异教女祭司。这耶洗别快死的时候还不忘擦粉打扮自己啊，对不对？死也让自己死的美丽啊，就是为了靠外貌勾引人嘛，对吧？唯有那些真正里边属灵且安静温顺的女子才是在神面前蒙恩的女子啊，真正能够在外邦人当中，在不幸的丈夫面前能够有光的，靠的不是你外表的艳丽，靠的是你里边的属灵啊。往上面，往上面，是隐藏在里面的温顺且安静有属灵的不朽坏的特质，是神所珍贵的。第五节，因为古时圣洁的女子就是如此，那些仰望神的啊，圣洁女，那些仰望神的圣洁 女子就是如此装饰自己。他们怎么样？使自己臣服于自己的丈夫。古时候记载这些女子都是圣洁的，有信心的，而且顺服丈夫。你看那个亚比该，她丈夫拿巴是个畜生，对吧？可是亚比该是敬畏神的。然后第六节讲了个例子，如同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他的主人啊。所以说圣经呢，既不支持所谓的民主自由起来什么推翻暴政，也不支持废奴运动，也不支持奴隶主起来反抗，也不支持什么打土豪分土地啊。圣经也不支持女权主义，看到没有？这些都不是门徒该做的事情。所以说无论是共产主义啊、种族平权啊、黑命贵啊，包括废奴运动啊，包括这些东西方的这些左派运动啊，其实通通都是跟圣经相悖的。基督徒有很多基督徒今天参与，这是可憎的。圣经反倒是强调要顺服，在不否认上帝，在不敬拜偶像，不停止聚会的前提下，顺服君王、主人、丈夫。圣经为什么这么做呢？下面说的很清楚，倘若行善且不被任何的这个威胁所吓到，你就是谁呀、啊？撒拉的后裔。用的没敬畏神，对神有信心的，始终行善的，不会惧怕任何的恐惧。后边三章十三节十四节说嘛，你们若热心行善，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惧怕人的威吓威吓，也不要惊慌啊，只要你是属神的，就无需害怕任何人。只要你不是作恶的，你就无需害怕任何人。但如果你是作恶的，你就应该害怕啊。使徒保罗的书信呢也是一样的，我们来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又越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 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狭管男人，只要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由，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你看保罗的书信也强调女人的顺服啊。第七节说，同样的啊，那些男人啊，在这开始说男人了哈。我看男人对男人有什么要求？信的男人，注意哈，原文说要按着知识和那些如同软弱的器皿的女人一同居住，按着什么知识？注意后边是这么说的，说按着律法，按着原则，按着原则。或者按律法给予这些女人尊重。这些女人是什么？这些女人是跟你一样是生命恩典的继承者，共同继承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了你们的祷告不被切断或者不被拦阻。在教会当中呢，神对男人同样有要求，女人是软弱小信的，而且是女人。看提摩太前书呢，她容易被引诱陷到罪恶和迷惑里，这个我们是知道的。无论是成年的已婚的女人，还是未婚的未成年的女孩，她都容易被这个时代的罪恶引诱陷到罪，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教会那有姊妹前期就非常离谱嘛。我们将会有的呢，小孩也非常离谱嘛，就女人容易被罪恶引诱，被魔鬼引诱陷到罪里。所以说当谈到丈夫和妻子的时候，说丈夫啊应该按照真理，按照知识指的真理啊，在真理上有比女人更坚决更有恩赐的这个男人啊，应该用真理去教导，去安慰，去扶持他的妻子，要免得他跌倒，免得他被魔鬼引诱，也免得坏人把他戳瞎了。这就是男人的职责啊！男人的职责不是让你在这装暖男哈，我告诉你，那装暖男的一般都渣了啊！男人职责是保护妻子啊，男人呢按照真理，按照原则保护妻子，而且提到男人要按照原则，按照真理去尊重他的妻子，什么意思呢？注意这个词，就是说他软弱的时候你要拦阻他犯罪，但是呢如果他的建议和他做的工作是符合圣经，是从圣灵那里来的，你就必须尊重，因为他和你是一同承受属天产业的。我们看这个创世记，在创世记当中哈，其实撒拉呢，他当时软弱的时候他提了个很不好的建议，他让亚伯拉罕娶他的奴隶做妾，结果这个事儿就后来就成了一件坏事。但是后来呢，在创世纪21章的时候，撒拉有信心的时候呢，他说他看到这个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去嬉笑啊，这个以撒，他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们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就怎么样，他不想做，他因为儿子的缘故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对不对？因为只有从以撒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然后早上起来，亚伯拉罕很早起来给了夏甲一皮带水和饼，把他赶走，对不对？所以说在主里这个夫妻就是这样，第一的女人是软弱的，容易被陷在罪里，这时候呢作为明白真理有原则的丈夫，就要按照真理和原则和他同住，不要让他去做不好的事情，也要保护他不要被坏人去渗透。但是如果妻子是明白真理，是属灵的，没有问题了，神会给他正确的看见。这时候呢你就要尊重你的妻子从上帝那里领受的这个一些建议啊。这里讲到夫妻的事情嘛，你去看亚伯拉罕和撒拉你就能看出来啊。很明显呢，亚伯拉罕在 在纳妾这个事情上他没坚守这个原则啊。也很明显呢，萨拉在后来谈到这个夏甲和以实玛利的时候，萨拉说的这话是对的，所以说上帝让他去听他，然后去尊重他的一些话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三章的第八节到十二节。
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年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出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
好，看第八节到十二节哈，第八节到十二节，第八节这么说的，说然而这样的结果，啊，说的就是前边上帝让你顺这种顺服，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每一个人最后都被塑造成什么样的？每一个人有相同的意念，有共同的那种对受为义受苦那种感受，以及弟兄之间有真正的爱，有怜悯，而且是谦卑的。他说顺服的结果最后就促成这些啊。前面所有的教训都是为了确保教会里的每一个人被塑造为属天的属灵的同心合意的。使徒行传第四章嘛，许多人一心一意都卖了田产啊，没有人说东西是自己的。然后呢，希伯来书第十章，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诽谤遭患难成了细景叫众人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被捆锁的人，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是甘心忍受，知道有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都为义受逼迫，大家都能互相体恤啊。而且呢，这一次在这里再次强调，弟兄姊妹之间必须有真实的那种切实的彼此相爱，对弟兄有怜悯，而且在上帝面前要谦卑啊，彼此之间也要谦卑。第五节，不要以恶报恶，或以辱骂还辱骂，相反要祝福，因为为了这个你们被呼召，使你们承受祝福。圣经教导我们哈，不以恶报恶是为了承受属灵的祝福，这跟前面第二章二十一节啊到这个二十三节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你们蒙召就是为了为义受逼迫，你们蒙召就是为了像耶稣一样，不去自己伸冤和报应啊。保罗的书信呢也是这样说，大家一起读一下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
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肉体又挨打，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上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
好，我们来看啊。又怎么样，这里说的被辱骂不要还口，其实很大时候啊，就是讲的是门徒在世界上为基督的福音和我们教会的这些聚会的时候呢，为福音的缘故，为主的缘故呢，被外邦人咒骂诽谤，这时候不要骂回去，不要自己伸冤啊。但是呢，你理解这经文你要注意，耶稣和使徒他不让你骂什么人，但是耶稣和使徒会批评咒骂什么的人啊。其实无论是耶稣啊，还是彼得啊，还是保罗啊，他们有时候也咒诅人呐、啊。他咒诅什么人、啊？教内的假冒伪善的人，保罗也是，啊。但是无论是耶稣还是彼得还是保罗，外邦人他们是不理会的，跟教会没关系的外邦人他们是不理会的。弟兄姊妹，教会被赋予属天的权柄，可以对教内作恶的人、不悔改的人实行捆绑管教。甚至可以把它交付撒旦去折磨，但是对于那些纯粹不信的外邦人，圣经教导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因为哥罗前书第五章说的很清楚啊，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是吧？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审判，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弟兄姊妹，审判外邦人跟你们没有关系， 一个基督徒，一个牧师，天天骂骂那些跟福音没关系的外邦人，这个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啊。我们是专注于教内的事情啊。第十节说，因为那选择珍爱生命和查看美好日子的，他必须禁止舌头说那个邪恶的言语，并且嘴唇不说诡诈啊。十一节，他必须转离邪恶并且行善，他必须追求平安并且竭力地追求他，因为主的眼睛在义人身上，且他的耳朵朝他们朝向这个义人的祈求。说另外一方面，主的脸会敌对那些作恶的。看这几节啊，好，我上啊，我下，我下。这里呢是引用的诗篇三十四篇，来我们一起读一下。
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传授，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
我们来看啊，引用的是诗篇第三十四篇。我们再重新看第十节到十二节，往下往下往下往下说什么呢？第十节说，你做出选择哈，选择珍爱生命的和查考美好日子，什么意思？就是爱惜你的生命灵魂，然后希望能够将来进到新天新地啊，就是说你想得救的意思。甚至说你想得救啊，你要禁止你的舌头说恶毒的言语，嘴唇不要说诡诈的话，听好了哈，想得救，管好自己的嘴，别说那些恶毒诡诈的话。雅各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你不可能什么事都做完全，但你的嘴应该能管住，啊，别说谎，别诡诈。教会批评你的时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解释就出于魔鬼，啊。尤其孩子们，你们注意啊，当父母和教会指出你们罪恶批评你的时候，不要用诡诈去辩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多说啊，更不要用恶毒的话去咒骂父母，去处逆教会啊，这个是会导致你灭亡的啊。雅各书第三章呢也谈到这个舌头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啊，能污秽全身啊。耶稣也说过，恶人说恶言，说诡诈的话很简单，它里边就是恶的，它挡不住。而且呢，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句句都要供出来，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所以说今天不光是我们大人，孩子们应该听清楚，父母指出你们罪恶的时候，你们不要跟我们说谎，不要跟教会说谎。如果你隐瞒了你的罪恶，你是说谎，上帝将来会审判你。你们中间有人以前曾经说过谎，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圣经说的很清楚，你想得救，想进天国，你就管好你的嘴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别耍诡诈，不要说谎，听到没有？听到点点头啊，你听到了？因为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啊，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啊。第十节，这都是关于得救的哈。他必须转离邪恶，并且行善；他必须寻求平安，并且竭力的追求他。这个平安指的是什么？脱离罪恶的平安，没有犯罪的平安，在基督里的平安。这里说的很清楚啊，你想得救，你想进入将来的国度。你必须是一个认罪悔改的、脱离恶行的，不但不能作恶，还要行善，并且在属灵的事情上，你要竭力的去追求。这是得救的人的样式，因为主的眼睛在义人身上，他的耳朵朝向他们的祈求。另一方面呢，主用脸去敌对那些作恶的。神只看过那些认罪悔改、诚实的人，在教会当中一心一意行善、追求真理的人， 假冒伪善的，不认罪悔改的，也不脱离罪恶的，主不光不看顾，主还会向他变脸。啊，这是圣经呢，从古到今永远不变的真理和原则。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三节到十七节。
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不要无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
我们看十三节到十七节哈，说十三节说，并且谁会伤害你们呢？如果你们是热衷于行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脱离罪行的，而且是竭力追求啊，按照圣经追求善的，你没必要害怕任何事情啊。因为什么？因为前面说的很清楚，主的眼目会看顾你，与你同在，垂听你的祷告。弟兄姊妹们，孩子们，如果你们不是作恶的，你们没有做错，你不需要害怕啊，你也不需要啊，我没有啊，我怎么样啊，我怎么样，现在发假设，你完全不需要。如果你没有作恶，谁说你也不需要害怕？你更不需要着急啊，不然显得你心虚啊。十四节，即使你们因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你们不要因他们的威胁感到害怕和困扰。如果你没做错，有人误解你，不需要害怕啊，因为耶稣说过，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不但不需要逼迫，还应该大大欢喜，因为你是得救的人，且有赏赐。十五节，而是要在你们心里什么？尊主耶稣基督为圣，尊主基督为圣。这是律法中最大的一条，尽心尽意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这是律法中第一且是最大的，这是所有律法的总纲。基督徒在世说话行事，无论是我们这些成人还是孩子，你说每句话你要省察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是敬畏神呢，还是欺骗神？你是把上帝当上帝呢，你还是在欺骗他？啊，我们所有的言行，所有的心思意念的试金石，就是这律法当中最大的一条。一生一世尊主耶稣基督为圣。什么叫尊他为圣啊？就是不作恶。啊。竭力行善，不作恶啊，尊重教会。接下来呢，还有，这里都谈到我们基督徒应该准备的事情。你要时常或总是准备好答辩的话，什么？给每一个求问你们的，就是问关于你们到底是什么盼望。圣经说过，你们被带到君王掌权者面前的时候，你们不要提前预备。啊，圣灵感动你说什么，那个是你已经准，你真理已经成熟了。这里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时常的沉静学道，把圣经的真理说清楚。当有一天忽然有人来问你，我想了解一下新耶稣是什么，新耶稣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你们正常聚会有什么盼望的时候，你才能答得熟练。这个是你要准备的。我们每周聚会也好，每周主日学也好，也是预备我们，预备孩子们将来给人传福音。你要预备好。去回答人家，啊，这个跟被带到掌权者面前不同，那个不需要预备啊，这个是什么？你要把圣经最基本的真理搞清楚。圣经在讲什么？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将来盼望是什么？我们盼望什么？将来从死里复活，得永生，进入新天新地。你把这些基督信仰这些重要的东西要给人能讲清楚，这个就是在你平常每次聚会的时候，你每次听到什么就在不停的预备，啊。这个考试你是要交上答卷，你别到时候人家问你的时候你说不清楚啊。十六节， 但要以温柔谦卑啊和尊敬，并且有善良的良心，使你们在什么事上不会诽谤。因你们在那逼迫的人会因你们在基督里的好行为会感到羞愧。前边跟前边教训一样啊，二章十二节嘛，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主。还有什么？二章十五节，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之人的口。啊，世人总是诽谤我们吧，他们不过是为了钱嘛，那就让人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是不是经得起考验？我敢说很多基督徒，那些假基督徒，他经不到考验，因为他就是骗财骗色。但是我们一定要经得起考验啊！十七节，因为行善啊，比行恶是好的，对不对？彼得说话很简单，行善当然比行恶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旨意是让你因着善行遭受苦难，而不是因为作恶遭受苦难。这神给我们预备的旨意当然是好的，神给我们预备不是让我们去偷盗奸淫，最后让人在大街上揍一顿啊。神的旨意是让我们不作恶，但是呢为义受逼迫，那这总是好的嘛。所以说彼得前书在这一段你会发现他反复强调，基督徒只可以为义受逼迫，却不能因为作恶被惩罚。彼得前书四章十五节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你们可以为基督的名被人辱骂是有福的，但是绝对不可以因为作恶被受苦。你们还得一样啊，你们可以因为有人误会你受苦，包括我们如果误会了你，那你这是有福，但是你别最后你作恶你不承认，最后挨打被上帝管教，那你这是活该了啊。为什么呢？这里说得很清楚，因为这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让你为义受逼迫啊。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二章十六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是不是？彼得前书四章十六节，若作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然后谈到耶稣嘛，为义受苦，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用咱们今天呢，我们彼得前书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还是那句话，彼得的书信非常的简单，但是没有一句没用的话。再跟你讲基督信仰的根基，然后讲一段之后再插另一段，跟你讲你得救你必须要遵守什么，你不要做什么，你要避免什么，而且这两部分信息总是交叉非常紧密，没有任何漏洞。这就是彼得的书信，不单可以作为教会正道，也作为主日学教给孩子，他都能听懂，因为写的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啊。好，弟兄姊妹，我们就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